好，我们继续上课啊。后面这里，有几项主题是非常不容易讲，很多人在讲部派佛教的时候，都不可能会讲导师这种的啦，因为这些太复杂了啊。那一般呢，都会只是介绍说，诶，什么部派是顿现观啊？有什么部派是见现观啊？就没有了，这样啊。那所以像导师写的这么，精彩的哈、哦、是很少哈、哦、很少，但是写得太精彩太深入也不容易看得懂所以就是慢慢呐、啊、哈、哦，我们第一次接触的话不要太过害怕哈、哦，慢慢熟了哈、哦、就不会觉得很困难。好，我们来看讲义85页第三个主题，就是最后一个主题哈。哦 部派思想里面，导师介绍的第三个主题，普特伽罗还有一心。普特伽罗大家都知道，就是速取趣嘛，哈，就是指我们有情。那有情的特色，为什么它翻成速取趣？速呢，就是瘦的意思啊，就是重复的意思。瘦啊，就是有情哈，它的特色就是不断在轮回，那个就叫有情。如果只有轮回一次，那个不叫有情了，这样知道吗？一直是轮回很久，一生一生一生都不断在轮回，那个就叫有情。普特伽罗啊，它的特色就是速取趣，就是它都不断重复，就是多次的啊，重复的在取着这一种流转的投生啊，或者是这个流转啊，那所以这个就成为有情的特色啊。众生个体的活动是现实的存在啊，所以佛法说生灭无常无我。那既然说无常无我，怎么可以意念？我们怎么可以想起过去发生过的东西呀？既然说无常无我啊，它都不留下片刻，为什么我们回忆的时候想到还是想哭呢？哦，那这个记忆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的东西来的啊？再来。受业、作业、受报，那说无我啊？那为什么我现在做了的恶业要自己来受报呢？啊，生死流转，从生死得解脱啊。那这个这是三个大主题了哈，就是待会我们还会遇到，就是解说意念啊、记忆啊。第二，作业受报；第三呢，流转跟解脱啊、哦，那这个是一连串的事实，在部派里面主张三世有的呢，就是依蕴处界身心的综合来解说这些问题。那大众分别说系呢，他们就现在有的这些学派呢，他们就以一心一个心哈、哦，我们的心哦，来解说这些问题啊。待会大家看到就知道哈、哦。那我有把刮胡一这里的第一、第二、第三这些说法呢，后面整理了一个图表，我们直接看那个图表哈、哦，请看86页这个图表。86页中间这个图表呢，总共有三个部派啊、哦，就是。三世实有的有三家啊，就有部、独子部，还有说转部。那这个都是属于上座系的这个派系里面的哈、啊，他们都是提倡三世实有。大家虽然提倡三世实有，但是有稍稍的不同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有部，他提倡说，在有为法的刹那灭当中呢，是没有移转，就是有为法它灭了。就回到法的本来哈，生跟灭，生跟灭，它没有移转，什么意思呢？有为法，有生灭嘛，我们说对不对？但是这个生灭，它其实是跟这个法体呀、啊，它是就是这个法体要跟这个生法心不相应，行法有没有？法体要跟这个生法结合，才有法的升起。那。法体呢，要跟这个心不相应行法里面的灭法结合，那才有法灭啊。所以法生跟法灭， 实际上它只是表面的现象在生灭，实际上它法里面的法体啊并没有任何的移转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啊会生灭，但是眼睛的自性啊是不灭的，眼睛的自性啊，耳朵的自性也是、哦、我们待会看就知道了哈。第二，再来，有情自体的和合相续有移转、哦、前面说刹那灭没有移转，对不对、哦、有违法刹那灭没有移转。那接下去呢，他是说有情的自体运处界的话，和合相续有移转，从前生到后世的可能啊、哦。那为什么说有移转呢？就是其实有违法的作用，有违法的作用哈、啊，如眼根可以取净，我们的视啊可以了别作用，但是它这一种作用啊，虽然会升起会灭去，但是这一种造作对有情来说，它却是一生借一生，从没有断过啊！而且今生生命所和合相续的这一种生灭现象，这种功能啊，这种业力留下来的潜能，它还是会从前生到后世的流转啊！所以经典才有说，那像我们这个五蕴身败坏了，此因灭矣，那就什么呢？一因相续啊！那有别的蕴又在移转过去了，所以这个有情的自体的这一种运的移转呢，在有部来说，它就是所谓的无我啦。啊、哦，运会改变，会生灭，但是色受想行识啊啊、哦、这一种一法的特性啊，过去色的特性是执爱，受的特性是领纳，有没有？这种特性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变了。法体啊它不变，所以呢他就说在运出界当中啊，他、哦、虽然是立一个没有一个我，但是他在这种意义法的自性当中啊，他还是认为有一个实有不变的自性啊、哦、眼根有眼根的自性，耳根有耳根的自性，这种自性他就认为还是有啊、哦、所以那后来的人呢，就凭这个有部为假无体家啊、哦。虽然他也讲假名我，但是呢，他是假无体家啊、哦，就是不是真正的这一种，就是龙树所讲的那一种假名，他还做不到，因为他在这一些意义法的这一种。功能自性上啊，还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啊。虽然没有一个我阿特门呢去轮回，但是这一种五蕴的这一种法的自性特相啊，还是存在啊。那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以后会碰到龙树的那一种真正的缘起假名的说明啊，有一点不同啊。那第二呢是独止部。独止部虽然也提倡过去、现在、未来的实有啊，但是呢，他提倡说，有情自体的和合，啊，有情自体的和合就是运处界嘛，啊，或者是色受想行识，不离实法有啊，就是这一种色受想行识，其实他没有离开这些实法有的这一种特性、这种自性，啊，那他立不可说我。可说我知我见，从前生到后世。所以在独子部认为呢，他要立一个不可说我啊，就是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啦。那这个就是假有体家啊，他是认为有一个不可说我呢去轮回啦啊。那这个就是他解说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业力怎么承系呀、啊？他是以一个不可说我。那有部呢他就不这样说，他只是说这个有情的和合啊，有从前生到后世这样子的移转啊，只是这一种法的移转，那跟那个独止部就有一点稍稍不同啊。那说转部呢他也不同，他更加呢特殊，他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圣意我啊，圣意普特切罗啊， 那他跟有部虽然都提倡三世有，但是有部是说恒有，说转部呢是说常有，所以一个是常，一个是恒，不同的哦。有看到吗？啊，第二栏哈，第三栏他说体长而用无常，就是法体它是恒常的，作用呢却是无常生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确立有一个圣意的普特伽罗在轮回啊，那这个就是说转部的说明了，就是还是在解释这个记忆、轮回、造业这一种问题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刮胡二，提倡现在有的学派哈。那他们是以心来解答这些问题，那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好懂一点啦。我们来看86这个刮胡二的底下，现在有他们提倡依心立我，就是这个我啊，这个普特伽罗他是以心来立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诚实论说第二句哈，以心是依，能起诸业，还自受报。大家应该稍微看得懂吧？有吗？就是因为心是依的，同一个，所以我们起或造业啊，为什么还是受报的，还是自己呢？就是因为心是始终如一呀、啊，造业的是那一颗心，受报的也是那一颗心，这样了解吗？他接下去我们看哦，心死心生，心浮心解。他说心没有改变啊，是那个死跟生或者浮跟解在改变啊。你看哦，本所更用，心能意念，故知心一啊，就是原本的他已经改变了不同的作用哈，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心还是可以改，还是可以意念它呢？比如说，我可以忆起我童年的样子。请问大家，你还可以忆起你童年的样子吗？可以哈，但是差好多了呢，差太多了啦，哈。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起呢？他说，就是因为虽然是外相哦，都变得面目全非，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心还能意念起？这个就知道心是一，心是一个，你们赞同吗？这个好像比较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哈、这个说法。再来，又以心是一，故能修集啊，修集什么呢？若念念灭，则无集力，就是我们才能够累积福德嘛。如果心是一直刹那变的话，我们累积的那。存在哪里啊？他讲你要放在哪里，对不对？那又佛法无我，以心亦故明众生相。那佛法都提到无我了哈，没有一个轮回的灵魂啊，但是我们的心是真实的，所以有众生相可说啊。所以一般我们也是这样想啊哈，比如说我们念《金刚经》，没有众生相受者相。那你想到这个众生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哦，我们的心啊，会有这样子的那个，会有那个理解。我们不会把众生相哦想成是外相啦，你会想成是外相吗？众生相哦，你们想到是这个面貌众生相，但是众生相会变啊，众生相会变啊，会老啊哈，所以一般。讲不会变的就是这个心啊、好，我们继续看，心法能知自体，如灯自照，亦照于物。从灯能自照照它的譬喻，可以知道这是大众部的本意啊。所以一心论者哈、提到心以心来立我的哈、他们重点不是摆在刹那灭，是摆在刹那转变。那要解决的就是三个问题啊，说明以一心来说明一个众生，说明记忆，说明造业受报这三个问题，有没有啊？ 再来第二段，这种见解在说明记忆的时候还有部派一种说法叫前后一觉论者，他提到呢前作视觉，这个觉就是心啊，就是心，我们前一刹那做事的这个心啊，为什么后一刹那能够忆起我刚刚做过那个事情呢？他说相用虽异，就是我们说体相用嘛，就是相啊跟用都不同了，但是他的性，却本质还是一个，所以我们才能够忆本所作，才可以想到你过去前一刹那心所做过的那一个事情，所以最后一段，那就比较好懂了，我们来看，在说明染净跟杂染跟清净的时候，一心相续论者提到说，有随眠心无随眠心，其性不异，就是有烦恼的心跟没有烦恼的心，其实他的心的特性，是没有改变的。怎么说呢？为对治烦恼，非对治心，如洗衣服，磨镜炼金一样，我们只是要去掉那个污垢，不是要去掉那颗心呢，这样了解吗？那所以这个其实它就是部派里面已经有这种心净本净的思想在里头了，所以部派里面，就已经有提到说心本性清净，客尘烦恼所染污，相不清净。那只要把这个外层的杂染去掉，那它的特性呢，就是始终如一，那就是清净。那这个就是大众分别说部的说法。所以你看，在部派阿毗达摩就有这样子的说明了。所以一般我们在禅修或者是大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假如我们在学习过程我们学到的方法是说，诶，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想到就是昨天的事情，既然我们说生灭生灭无常，为什么我还可以想到昨天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呢有一些部派为了要解释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因为你都同一个心嘛，都同一个心啊，事情虽然改变了，但是昨天今天不同，但是心还是同一，所以我们可以忆起昨天的事情，那上面，有部他们就不这样认为了，有部他们就不这样认为，那他们认为就是三世十有嘛，所以你过去所做的一切，那会承接到现在跟未来。好，我们来看87页。这整个图表呢都是以心立我的这个部派，它主要解答也是三个问题，就是记忆、造业受报跟众生，一个众生。那在记忆当中有提到说一心论者就是其性是一，造业受报呢也一样。那不管是哪一个部派，都提到虽然性不同，但是就是表象不同，相不同，但是性都一样。那这颗心呢却非常住，此心却非常住，因为常的话就是跟那一种灵魂一样了，所以他又说心能够建立这种记忆造业受报，但是呢它跟外道的灵魂，不灭，又不同，所以其实阿毗达摩这一种论思的说明，大家看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凡夫有情，为了要处理自己记忆的问题，我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种受业受报的问题，这些论师啊真的是用心良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学习的人，有这样的疑惑，所以这些论师啊他就要安利这种名相，让你把你所做的，就放在这个地方，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安利，没有地方可以解释。 那比如说我们做过的善业要放在哪里，那像这一个部派他们就认为说就放在你的心哦，就放在你的心啊，你做过的善啊就放在心。那当你这个善在心里面啊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污垢去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显现你原来的这一种清净的功德，这样啊。所以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啊而安利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谈到心，导师说图表底下哈，真正有特色的是这两个。那这两个哈，大家就比较不会陌生。第一个呢是意界是常，我们说十八界里面有意界，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九十二页哈，我们九十二页有一个图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图表。看，请看十八界，意界哈，有看到意界吗？意界对应十二处是哪两个？意处还有呢？啊？意界哈，它除了对应意处界，还有对应哪里？意界对应心法，所以心法又对应哪里？六界，对不对？眼识界、耳识界有没有？十三到十八啊。所以意界它虽然是在那个眼耳鼻识身意那个意哈，但是它能够包含了六世界哈，六世界的那个内容。所以这个意界哈，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回到讲义八十七来看哈，你就知道。八十七倒数啊，不是。就是图表底下哈，第二行，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行哈，意界啊，意界是六世界升起的所依，所以意界呢是根本。六世界啊，眼世界、耳世界，这些都是因为有意界而升起的，所以意界是常啊，所以常住意呢是。而升起呢生灭的六识啊，所以在一般的生灭的六识当中啊，底里哈、啊、有一个常住不变的心，这也是为了说明记忆的可能，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部派说的。那这个假如说我们以现在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唯识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影响后来的阿赖耶识，他在六识底下呢有一个潜在的事，常住不变的事，那就叫意界啊、哦，在部派里面叫意界啊、哦，常住不变的心。但是在后来的唯识呢，就提到这个就是称为阿赖耶识。大家看最后一段哈、哦，第二次同迭部的有分事，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像我们唯识家里面的阿赖耶识就非常非常像。你看哦，有分事是什么呢？它是死的时候、生的时候，在一生当中啊，六识不起作用的潜意识，一切的心是作用依有分事而生，作用止息回到平静，又是有分事。所以这个有分事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从没有离开过的潜意识。那这个大家觉不觉得很像阿赖耶识？是哈，嗯，那这个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啊，部派就称它为九星轮，九星轮。好，我后面有画一个图表，来我们看一下八十八页这个图表。 九星轮在阿毗达摩里面是有关于我们的心分析的最细腻的一派啊。那这个图表就是整合导师一些著作的了哈。最上面是阿含经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作意处受想思，那个思也是可以翻成行啊，作意处受想行。作意呢就是转向的意思啊，作意啊就是把我们的念头转到那个地方就叫作意啊，就注意啊，我们的心注意到哪里。比如说我听到声音，比如说大家现在专注的听，那你的心呢就放在耳根这边了，我们的心作意啊就转到这个耳门去，我才听得清楚啊。那这个作意就是注意或者转向的意思。那处呢就是认识，开始接触了哈。当我们的心啊转到耳根的时候，去注意这个话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声音做一种接触了，那我们就产生耳识，产生耳识，耳识过后呢我们就会升起感受，还有呢想跟行。想呢就是取向，比如说我听到这个声音，诶是师父的声音，所以你就把过去师父给你的影像、哦、你就把师父的那个样子呢都可以想出来。你听到这个声音，比如说你打手机也一样啊，你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说诶是某某师父，就是这个想、哦、想呢就是取向啊，就是把你过去所累积到的那一种照片调出来啦，把那个影像调出来啊。那受过后有想了，想过后就行，那行就是造业嘛，造作的意思。什么造作呢？就是比如说我听到是师父的声音，受想行，行的时候呢我就要造作什么呢？诶他讲的这一句是佛法，那我所产生就是我的意业，善的意业，有没有善的意业啊？那个就叫行，身口意行嘛。但是如果我们纯粹意业的话，那就叫善的意业啊。这是阿含经简单的说明了哈。那我们提到九星轮呢是比较有关于次同迭部的说明哈。那次同迭部的说明呢，在我们现在的翻译比较好懂的就是大家看这个图表呢最底下那一个啊，就是是阿毗达摩议论的17个心事。其实这个呢就是跟我们所知道的一样的啦哈、啊。这个讲过很多遍哈、哦、大家还记得吗？好像以前有讲过哈、哦。九星轮哈、哦、是这样子算了哈、哦、有分。过来呢我们先谈五门啊，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啊，有分就是像阿拉耶识嘛，在浅睡着啊。那接下来是我们什么？有分过来是什么？啊，第二个格子是什么？转哈、啊，转向啊。那转向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就转向到哪里？我的眼门啊，转到眼门，那这个就是第一心，就第二心啊，就是把原来在睡觉的这个有分心啊，他在睡觉嘛，那我们把他叫醒，就是把他的注意力呢转到眼门，我要看东西啦，你要把那个睡觉的心叫起来啊，那就转向眼门。转向眼门过后呢就产生什么？眼识嘛，对不对啊、哦、产生眼识认识啊。那认识过后怎么样啊？领受啊、哦、领受过来推度，再来确定，再来塑形， 还有比索园，再回到有分，所以它其实这个有前分，前面一个有分跟后面一个有分都一样的，它只是回到它原来的睡觉那状态就对了啊，潜伏着的状态。所以这个总共有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叫九星轮。实际上它只有八个啦啊，但是它要这样，阿毗达摩就他们就这样放，就是绕一圈呐。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解释呢？我们前面有提过哈，把心转向眼门，就叫转向眼门啊。那产生眼识，眼识呢能够有一种领受的作用，比如说，哎，我看到好的花，我领受是什么？哎，喜悦的哦，看到好的花，那就领受就喜悦，推度这个是很好的啊。确定是什么？哎，这个花插的真好，确定。那塑形就是造业的啦，塑形造业就是我们的形嘛啊，或者失心所，那塑形就是造业。造什么业呢？比如说你插得很漂亮，那你就造赞叹的业，诶，这花插得真好啊，你就是开口就赞叹了，就造口的善业啊，那就造业。比所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就是指前面这个啦，曾经升起过的心，这所缘就是我们照过的这个影像。比所缘就是比如说我刚刚照了一个什么呢，赞叹的口业，想到这个花赞叹口，那比所缘就是这个造业的动作完了，那这个比所缘就是把过去把刚刚发生过的再臆想起来啊，再臆想起来哈，把前面的这个所缘再臆想起来，然后他才回到原来的有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九星轮的一个过程啊。那如果说我们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哈，就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在睡觉，一个人在睡觉，那就是有分识哦，就是潜藏着嘛，在睡觉。那他听到树上掉了一颗芒果下来，听到声音啊，所以呢他的耳门啊就是转心哈，本来是沉睡着啊，那个人在睡觉啊，但是他听到那个芒果咚掉下来，所以呢那个耳门哈，就转我们的心就转到耳门，听到声音掉下来，听到东西掉下来，你知道它是什么吗？还不知道的，你只是被它吵醒，有没有惊醒？就是把我们的心哈放在耳门，听到声音嘛，听到声音的时候呢，那我们再听清楚一点，那你就知道，哎，那个是水果掉下来的声音，不是小鸟掉下来的声音啊，是那个芒果掉下来的声音，那我们就产生什么耳识，对不对？产生耳识过后呢，我们要领受，什么意思呢？啊，你要知道这个是到底是什么芒，是不是 是什么水果嘛？啊，那你就可能就可以拿来看看啊，啊，拿来看看啊。那拿来看看领受，哎，闻这个芒果不错哦，熟了的芒果、哦、啊，然后推度它确实是熟了，确定怎么样呢？可以吃啦。那可以吃，你就塑形是造什么业啊？哎，你就剥这个芒果来吃啊，就吃，吃完了 ，OK， 那个肉吃完了，那种子丢了，比所缘是什么？哎，你想到刚刚可口的芒果肉。比所缘啊，就是你想到刚刚的芒果肉，然后但是吃饱了又怎么样，又想睡啦啊，那你心呢又在落入有分的时候就又睡着了。所以在色阿毗达摩议论里面哈、哦、他有举这样子的譬喻来说明九星轮，就是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个任何一个动作、哦、其实它九个 就是九个项目啊，都会跑一次，都会跑一次。只是有时跑很快，我们不太知道。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诶，他有没有可能到了这边他就停啊，演示啊，有可能吗？我们的心到了演示就停止，没有在后面，可能吗？可能啊，他不强的啦。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想睡觉啊，我们虽然是有耳根有在听声音，但是也产生了耳饰，但是那个睡眠太强了、啊、太强了哈、哦，让你这个耳饰哈、哦，就是十句里面听到一句，再来呢20句听到一句，再来30句听到一句，啊，带来就隆隆都听不到了，对不对？那个就是你到了这里就停止了啦，你就没有再去领受推度，就比如说你没有领受师父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去推度确定。更不用说有塑形，塑形就是我们心里面会去造作一些正见的提升啊，或者是知见的这一种提升，那这个就是属于意念的造作，善的造作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有跑到塑形那边去了，这样了解吗？啊，那我们学佛哈、啊，有时候我们需要用功的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九星轮可以用功，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心的过程嘛，认识的过程。那假如我们在这里面、哦、学习佛法的知见，了解一些道理过后，当我们都会跑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啊，假如我们有正见有正念正知，它会帮助我们处理一些恶的塑形。我们升起恶的塑形的时候啊，那我们假如知道了这样的过程，在没有升起之前，我们就可以让它不升起啊。那比如说 OK， 我们眼门啊，心转到眼门升起眼识，那我确定，比如说诶，我确定桌上的这个东西是慧的讲堂的东西啊，我确定哦。但是呢诶，我领受推度，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诶啊、哦，那假如我拿回家的话应该也没关系，反正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领受推度确定是常住物的时候，那假如我们在这个确定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确定这个是常住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刻假如我们有受五戒有皈依三宝的人就知道说，诶，常住物不能够随便拿，要的话也要跟师父当家师问一声，对不对啊？那我们假如知道这样的持戒的重要呢，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升起什么如理思维啦。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假如在这个时候能够升起如理作意啊，或者是如理的思维呢，那我们就可以主导这个造业呢是善的哦，因为我们有如理嘛，所以呢它就能够让我们不会去造不好的业啊，那会造善的业啊，有如理作意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可以用功的地方啦啊。嗯，好，我们继续看。那假如我问大家，那假如说这个九星轮哈、哦，如果说它是有眼耳鼻舌身五门才有转向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才转向那个门嘛，有没有五门啊，五根啊？如果是我们的心呢，我五根都不动呢，比如说我在打坐哈、哦，我五门都不动啊，我从哪里跑起啊？这个九星轮从哪里跑起？还是九个吗？假如我只有心的话，要从哪里算起？只有心的话，哈？只有心的话，从哪里算起？比如说我打坐哈、哦，我眼耳鼻舌身都没有动啊，我只有意念在动嘛。那意念的话，九星轮从哪里 start 啊？从哪里开始？确定心，对啦，确定心，确定心在。 义门里面哈，在义士里面呢，就是不在五门里面哈，我们的义门哈就叫确定心，那在义士义门里面呢，就叫义门转向心，就叫从确定那个地方了。它有两个名称，在五门呢，在五门哈，我们说五门嘛。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门哈，五根呐、啊。如果在五根来讲的话，它就称为确定心。那如果在意门来讲的话啊，我们的意门来讲的话，就从这里开始 start 了哈。意门的话是从这里开始 start。意门，所以确定心在五门就称为确定心。那如果是在意门的话，这个就叫意门转向心。一门转向，这五门转向在这里嘛，一门的话是从这里开始。好，那个比较细的部分，没有时间详细的说明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啊、一些南传的著作哈。我那一本《如理作义》也有提到一些啊。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图表的底下哈，88页，这二说都是从一般的六识探讨到内心的底理啊。所以部派的早期部派的心事说，都是为了说明记忆、造业受报，然后生死。如何从生死到解脱，通俗的看作自我的作用，就是这个心啊，通俗的说的话，它就是我的作用。为了要方便我们众生害怕没有一个我啦，所以部派论师呢就安立这样子的我、哦、心境本境意识是意界是常与大乘的 真常心是深切有关的啊、哦，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些部派的思想的时候啊，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我们认识这个九心轮，我们就知道重点呢，修行呢，论师或者是在经论里面呢都提到，就是观察我们的心升起的所有的现象，我们才可以主导自己是造善业还是造恶业。所以法句经这里有一句话哈，我有写在黑板上哈，法句经的这个是法句经的啊，法句经的寄送哈很好哈，他提到说不关他人过啊，我们不必去理人家的过失，也不关别人做不做，就是善恶啊，别人做不做你不要太去烦恼人家啦啊，他说但观自身行，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的身口意行啊，哈，做也与未做，已经做了吗？还是呢还没有做的？还没有做的要赶快做，已经做了的让它增长，有没有啊、哦？所以我们的这一种心的这一种认识哈，领受、推度、确定、塑形这些过程，那假如我们还没有让自己在善法上不断的造善业的话，那自己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要往这方面去用功了、哦、这个都是慢慢累积的啦、哦、那所以法句经也有提到一个啊，他说有四种难哦，有四种难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 四个事情是很难的啊。第一个呢，他说得生人道难，就是得生来人间啊很难，得生人道难啊、哦。第二呢，生得寿终难，生下来啊我们要得到寿终啊，就是寿命结束了才离开人间哦，也很难，也不容易呢啊，不容易啊，尤其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哦、压力大了哈、哦，什么空气污染啊什么都有了，所以真的要让我们的寿命尽了才命终，哎，还不见得很容易呢哈、哦。生得寿终难、哦、 第三个难呢是德闻正法难，德闻正法难，就是听闻正法是很难的。最后一个呢是真的是难啊，最后一个是遇佛处事难啊，遇佛处事难，要遇到跟佛一起处事啊，那是非常非常难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哈，刮胡士。那除了上面三个部派的思想的简介之外呢，最后就是导师跟我们介绍部派对于律制的歧义啊。前面是法，那现在是律。我们看第三行啊，第三行《大智度论》有提到说，毗尼是世界宗实啊，毗尼就是律啊，啊，毗尼就是律。是世界宗实呢，世界就是世界西坛啊，世界西坛。律呢在这个世界上哈，这个以世间的案例来说，有时间跟地点的适应性，所以佛法分到各地啊成立的部派呢，生前所安立的毗尼啊，也多少有适应的调化啊，有变化。那大众部啊，这个地方哈、啊，提到这个灰山住部啊，哦，非常的生活随宜，就出家众哈、啊，不太理这个律制的生活啊，哈、啊，戒律什么的。但是这个导师说，就是部派看到有一些，看到别人有一些问题，所以自己的部派呢，就变到非常的随宜啊。那这个部派是比较特殊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啊，倒数第四行88页倒数第四行，这个灰山住部啊，他们的生活是很随意，他们重点都摆在断烦恼而已，那其他的生活作息哈、啊、都非常的跟别人不同啊。那倒数第四行有提到说，几乎呢把僧伽的制度都全盘否定啊。那这一部派的比丘并不是胡作非为，反而精进修行，专求断烦恼得解脱啊。那这也许啊，这个部派是不满一些持律的人墨守成规，过于形式化，那怀念世尊当时啊还没有戒律的那些修行生活。不过导师有加了一个伏笔哈，最后一行，虽然这些出家人的修行是摆在断烦恼啊，他觉得这种规矩啊太多，很琐碎，但是导师有一个评语哈，最后一行他说，但是却忽略了佛制这个僧伽制度啊在人间的特性，那陷入于个人主义的修持，导师说这种还是有偏私啊。纵使是重点摆在修行，但是你太过于个人风格，不理大众的话，这个都是有一点偏薄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有学佛一段时间的人哈、啊，通常也是会落入两边啊，一嘛就是规规矩矩，那什么都是一板一眼啊。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拘小节，什么都可以，这两者其实要折中一下啊，该规矩的时候要规矩一点啊，啊，那不必那么严肃的时候，那也可以放轻松一下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团体跟个人主义的这个精神的结合，就是看我们啊的理解力了哈、啊。好，那我们89页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哈，那大家可以回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呐、啊、哈，嗯，那当然部派有提到很多义说，比如说在家人也可以证得阿罗汉，那有一些部派是不认同的啊，有一些认为四果阿罗汉要出家了啊。出果到三果可以，但是四果不可以这样。 但是有一些部派又认为都可以，因为佛性平等嘛啊。但是这一些部派里面的争论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去慢慢研究啊。嗯，好，我们下学期开始哈，是上初期大圣的开始哈，所以部派的这一种比较繁琐的可能就这个学期就告一段落了哈。嗯，我们下学期的开课是在3月6号哦，大家记下来哈。28，但是28不是我的礼拜五啊，28是礼拜六院长的课啊。我说印度佛教史啊，啊，3月6号啊，那院长的课也要来哦，28号啊，嗯。好，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哈。